我们一个人看着我就笑，你能跑过他们吗？我说我跑不过他们，可以跑过你啊，对不对？所以关键时候该跑就得跑。这样一个地区，教会建立起来，这位新街民用祷告、祷告、祷告，他的秘诀就是祷告，所以这个教会现在祷告会有4000人。每个礼拜四的祷会有4000人，他们为全界祷告。如果你愿意，你发 email 给他们教会，他们预备收到就可以为你祷告。我去参加他的祷会，你进去时候每一人给你一个条，这个条你看那个人你根本就不认识，哪国家是那国家你不知道你国家的名字，他就发过来。哎，你今天在这祷会就是要为他祷告，那么他就祷告，祷告这个教会改变，然后他出了14张的 CD， 数不尽生命的改变，全世界几百万人唱着他们的歌。那么这是关于他们的故事，纽约布鲁克林会幕教会，这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他写了本书叫《疾风烈火》，新街民，看过没有？没看，推荐你们看。现在整个的社区改变，现在纽约布鲁克林完全把房价提高了几十倍，妓女都不见了，都信主来教会了，流浪汉也不见了，信主来教会了，他们都成立了家庭，妓女嫁给了流浪汉，家庭也成立了。所以上帝改变整个的社区，通过祷告。所以这个是我感觉到教会对社区工作的重要，他们改变，通过祷告改变这个社区的属灵环境，改变这个社区人的族群的组合，完全的变化。因为他们叫好多执事都是流浪汉，流浪汉，所以看到神爱那些穷苦的人，所以我现在我们教会旁边很多流浪汉，我常常住在教会，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家在东部，我要到洛杉矶我就住在教会，早上起来我要做14份的早餐，你知道吗？因为13个流浪汉加上我，我会到门口，因为我们锁大门，不锁大门危险，我电脑都被偷了，因为他们偷了就卖几块钱就卖掉了，可是我就没法工作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跟他们建立关系，后来他们就不再偷我的东西，而且我的车停在外面，他们流浪汉给我擦车，给我看车，谁要碰车就是 pass 这车不许动，所以我就给他们做早餐，你知道吗？然后就改变，最后我们教会的花啊草啊都是流浪汉在浇，所以上帝通过爱可以改变，改变一切的，这是一个祷告的教会。那么第三个教会是恩赐的侍奉，人人服侍的教会。 Bill，这个海波斯，比尔海波斯，他是芝加哥 Will Quick Community Church 的主任牧师，这个教会有几万人，他比较强调服侍恩赐，恩赐的服侍，圣灵的在你生命的工作，首先发现你的恩赐，圣灵按照己意把恩赐分给你。所以他说任何一个人来到教会，上帝造他都没有白造，他一定是有恩赐的。哪个方面恩赐你不知道，主任牧师最大的恩赐是发现同工的恩赐，把它放在该放的位置上，他认为这是最好的主任牧师，所以主任牧师不仅是传讲信息带领圣典，还是教会的主要的这个行政的带领者，所以他比较强调主任牧师在教会行政的权利，所以他认为，他说你专家管教会，所以这种教会可能都是主教型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说他有10点很重要。第一点，意向型的，有的人是有意向的，这种就会做梦，天天做梦，梦了就让你别人去做，所以要有会做梦，你看约瑟就会做梦，对不对？一做梦他就跟他不一样，月亮向他下拜，星星向他下拜，最后把他自己拜到监狱里去了，最后他成了埃及的宰相。如果没有那段苦难，他不可能被埃及人使用。那么上帝，那是上帝的手在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方向型的、策略型的、管理型的、激励型的，那我就属于激励型的，我就你这人灰心，我激励你几下子就不灰心了，所以我们叫好多人灰心的，哎呀，有的人想不开的，没工作了干什么，太太就说找牧师谈谈吧，我一谈他想牧师我没事了，我跟你比我好多了所以这个激励型的人很重要，牧者也是会激励人，所以感谢主。所以耶稣是因他的鞭伤得医治吗？因他刑罚我们得平安吗？对不对？当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在苦难中，我们比他好，我们平安了，所以我们就得医治了，我们觉得哎，我们不错，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在美国你如果你银行里你还有点现金，你就已经70%人比全世界70%人还好，对不对？所以你要想到上帝给你的恩典，牧人型的，建立团队型的，然后有创业型的，还有重新启动型的，就一个死的机构给他可以启动，还有一个架桥型的 所以这个大概是十种类型。所以我在教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会一个新人进来，我首先想他属于哪个类型的呢？这对我来说，那我应该把他放在哪里？我就会跟他谈话祷告，我突然发现哇，他有某方面的恩赐，那我就开始通过门徒训练，然后来发现他的恩赐，来带领他。同工也是如此，所以你会发现，你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念，你会发现每一个来到上帝放你身边的同工都是好的，上帝都要用他。那么还有一个叫自然健康成长的教育，自然发展，叫史瓦兹。那这个人他在他一本书叫《八个健康教会的优良特质》中，他讲到有八个特质是你教会中必须注意的啊。第一个，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所以现在教会比较强调 leadership， leadership 很重要啊。现在西方也在训练 leadership， 很多的教会强调领袖的能力。那过去教会不太强调，今天教会强调这个领袖。你看到所有的教会建立起来，大型的教会都有一个上帝拣选的领袖。你看在整个的圣经中，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上帝拣选摩西，上帝拣选约书亚，上帝是拣选一个人然后成立团队。上帝很少说组成一个团队我们选一个领导就可以了，不是这样。上帝的方法跟世界不一样，他是拣选那个人，然后他把这个时代的责任交给那个人，那个人就影响一批人来跟随他，追随意向，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所以他很强调令信服得力的领导方式，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功能健全的教会结构，激动人心的崇拜，全面坚固的细胞小组，帮助牧师的牧养。那么牧师的牧养，一个牧师牧养不了那么多，现在我们教会有13个小组，坐落在13个城市，那我有时还要出去布道宣教，还有其他的分堂母堂也要去，所以没有时间照顾怎么办？小组长就是小牧师啊，小组的领袖就是小传道，那他们来通过小组来关怀来牧养这些新信主的人。还有会众相亲相爱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啊，这是我所对我影响很重要的几本书。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教会的牧者，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所学到的所以感谢主。像唐松荣牧师，我到他们教会我会观察教会，我到他们教会就看到他们教会所有的主题鲜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非常的清楚，而且 reform 的神学观念非常的鲜明所以你们知道他教会叫什么名字吗？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他的教会英文叫印度尼西亚 Reform Evangelical Church， 对不对？我说的，所以 Reform 放在他的教会的名字上边，他强调他的归正，这个教会属于归正运动的教会，同时他是 Evangelical 的教会，所以大家清楚教会的名字很特别所以你要看这个，这对我影响很大的教会。我去那次崇拜是5800人啊，你知道收奉献就100人啊，而且每个奉献袋都是满的，这个是我很感动。后来我发现印度尼西亚的钱太多，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教会弟兄姊妹，我回去有人给我奉献我回来我说弟兄姊妹，我从印度尼西亚带回来奉献，大概多少钱？我说好像几百万是几十万，我不知道。他说那教堂买下了，我说印尼币，我不知道多少，搞不清楚。感谢主。对我个人来说，布道和牧会的思考，对我个人来说是个选择。当我神学院毕业，我2000年从正道神学院毕业，就是原来的台福神学院，我的院长是刘福礼牧师。那我从那里毕业的时候呢，有7间教会请我去做牧师，也有几个机构请我去做布道的工作。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祷告的过程。我们夫妻祷告，我是布道呢还是牧会呢所以唐松荣牧师那个他的观念就是既要做布道，又要做神学，还要做牧会，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还是决定牧会，因为我没有牧会的经历。我觉得一个牧师连牧会的经历都没有，就不要做牧师了，不要叫牧师，叫小解释就得了。牧师就是牧羊人，对我来说是个呼召，也是个挑战。所以牧养教会，我们中国大陆人在北美是一群比较难牧养的人。可能牧养大主教，我们几个都在牧养大陆教会，我王牧师、陈牧师还有洪牧师，我们都是在牧养教会的牧师。他们同时也是神学家，我同时也是布道的这个布道的这个同工。所以我们感谢主说， 这个很特别的一群人，这批人港台人很难摸到他们的痛处、痒处，摸不到他们的痒处。这批人来到美国都是不是博士就是硕士，他们学历很高也很骄傲。这批人不仅是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他们有斗争的观念在里面，斗争哲学。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用马克思的思考来斗争。过去用马克思的话互相斗争，用矛盾化，今天我们用圣经互相斗争。